啊，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又能够聚集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来领受他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把我们这些本在黑暗中的人，本在这个过犯中的人，你把我们拯救出来，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真的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归你所有。成为主你的儿女，成为主的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主，愿主你的话语真的透过每日的读你的话语，真的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伏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主你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美好的生命。主，愿主你的圣灵今天此时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帮助。主，我们需要你话语，你圣灵的光照。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更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信心，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主，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
阿
门。
门。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周的讲到题目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讲道题目，大家就肯定会明白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咱们请大家翻一下上下一个。我们上一个分享的主题是不甘做这个属灵的婴孩，就是说呢，一个人听了福音，那么明白了救恩的道理，那么也愿意来信耶稣，是自己做他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他是第二口头上第二真的愿意领受洗礼。那么他也愿意来加入一家教会，能够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信徒一起，能够学习过一个与世人不同的一个属灵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信徒呢，在他开始教会生活的最初的几年，我们可以说圣灵常常把这样的信徒呢，称为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婴孩。那我们知道了，一个教会在信的教一个教会的信徒。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是不是每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是不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神所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他不是在我们自己手里，也不是在别人的手里，乃是在完全在神的手里，因为这是完全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也知道，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刚生下来的一个小 baby，一个婴孩。他一定会有一个逐渐长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从被动的喂奶，最后慢慢他能够主动的去寻找一些吃的和食物，他主动的去来寻求这些他自己的想需要的东西。同样，那么一个属灵的婴孩，如果他真正的重生得救，有了一个神赐他的一个新的生命，他应该是有生命力。那么，他属灵的生命也会逐渐的成长。那么，这种成长不只是说我内在、我内心啊，我对真理的一些更多的明白一些知识、圣经真理，也或者，但是我们也能从他的外在的生命状态，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会从一个被动听到，他也会有一个主动的渴慕神的话。他不但也愿意听到，他也会竭力的去行道，而且他也会找各种的机会来亲近神，愿意真的来参与教会的各种的团契，比如主日学呀、祷告会呀等等教会的一些活动，因为他愿意主动的来寻求神，因为他有一个神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联系，所以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望，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彰显，他愿意有机会，他就愿意来亲近神，愿意来寻求神，愿意跟神的儿女在一起。那么，如果一个属灵的婴孩，他信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生命几乎还是停留在一个初信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不如他初信时候的。样子，他只能吃奶，他不能吃干粮，他只明白一些基本的圣经真理，但是呢，他对于深入 来读圣经，来考察圣经，神的话语，他毫无兴趣。那些基本的圣经真理，也不能在他实际的生活中能够真正的活出来。对于这样的信徒，我们称他为属灵的巨婴，属灵的巨婴。那么大家就，我正好找到那一幅漫画。那么这幅漫画其实就是一个属灵巨人的一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每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么看了这幅漫画，对照这幅漫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生命的样子。我们自己有什么感受？那这样的，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是已经完全的有这方面的倾向，或者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些的我们感受到了，那么真的是神真的透过他的话语，也是在警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是十分危险，更是令人耽误了一个生命。所以呢，从今天的信息，我们就想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属灵巨婴的危险的这个主题。我们来首先看一下属灵巨婴，他可能会离弃神的道。他明白圣经中很多的真理，圣经说禁止我们有世界里啊，还禁止这个禁止那个，但是他在生活中，他还继续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他还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么这是十分危险的，真的就像是一个玩火的一个生命。第二方面，属灵的婴孩，这样一个巨婴，他很可能得不到他以为他能得到的那个神的救恩。那么他肯定有时候觉得啊，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我已经我经常来教会，我经常参加聚会，我经常参加这个活动。但是对不起，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你圣经来说你真正的有没有神给你的这个生命，你真正的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了？哪怕你没有去行，你心中也有这样的懊悔，也有这样的担心，也有这样的忧虑。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就分享一下。那么，只有一个真正的愿意听到，而且愿意去行道的人，这样的一个信徒，那么他才有真正的盼望，他才会真正的得到那个他所盼望的那个完全的救恩，神给他预备那个完全的恩典。那我们就呢，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来分享今天这段信息。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属灵的巨婴，他可能会离弃神的正道。这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四节前两节，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之外，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之外，绝无来世全能的人。”那么，首先这里面列出来的呢，这么一类人，他们有这个方面的倾向，就是生命中经历过这些事情，从这么五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婴孩，他肯定是听过福音的，对不对？他也一定是一个蒙了圣灵光照的人，他才愿意来真的信靠耶稣。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什么叫蒙了光照？这个是怎么来理解认识？那么为了明白这个蒙了什么叫蒙了光照，我们有必要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神的启示。神的启示。那么神的启示呢，就是神向人想显明他自己，想告诉人神是什么，神要干什么，他的属性，他的能力。使人可以透过他的启示，使人可以认识他，认识他。那么神的启示呢？一般呢，它是包括两个方面。我们常常说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所以所谓的普遍启示， 就叫也叫一般启示，或者也可以叫自然启示。神所创造的大自然和人生来就有的这个，我们从内心发出来，没有人教，我们就知道一种是非善恶的一种这个人的道德里面的一种属性。小孩子生来谁也知道打人不对的，哎呀，别不要打人；偷东西知道他偷了也不好意思，所以他也会是隐藏。所以呢，这种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还有神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心里面的这种的对善恶、对美丑是非的一个道德属性，所以这叫普遍启示。这是一个人就可以抬眼就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人来思想就可以感受。有时候这种的内心的这种道德属性呢，我们有时候也把它叫做是良心，良心。那么什么叫特殊启示呢？特殊启示就是神把他的真理用语言文字的形式来带到人间，来到了人间。神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所以神要用语言文字的形式，把他让我们明白的好多的真理，更精确的用文字、语言文字的形式来带到人间，让我们人能够真的能够来领受、来明白。他往往是使用旧约里面使用先知，旧约里面是使用使徒人的这些，那么他们向人类来讲话，那么他启示的道分其实是透过他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亲自向这个世界来宣告福音，来宣告他要让我们所知道的，宣告福音的真理。所以这是关于启示。人的启示，所以呢，光照就是是圣灵继续启示工作之后的一个延续。这样把神既然把启示透过语言文字，透过这个整本的圣经启示给我们，那么他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明白他的启示，神就会用圣灵继续启示的工作之后做这个延续的工作。就是靠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来明白他的话。所以呢，启示呢是把真理赐下来，赐给我们；而光照呢，不是赐下另外一个真理或者新的真理，而是呢把圣经已经神启示下来的真理来发出亮光，来照我们，来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黑暗。使人能够看清启示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叫光照。那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时候在读一段圣经，或者在参加一次聚会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间明白一些或者一段你过去真的不太明白的一段经文或者一节经文，你忽然间意识到你自己可能犯了某一些罪，他提醒你了，那是圣灵光照的工作，那个不是说神启示你了怎么样？不是，那是圣灵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你，来明白神的话语，来明白你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神的启示在新约、旧约成就之后，神的启示语言文字的启示已经完全结束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异端啊，他又得到神的那个启示了，得到这个启示了，所以我们一听这些就是异端，我们要远离。所以呢，但是启示与智慧的圣灵继续会光照人的工作，那么是在历世历代继续存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继续用他圣灵的光照来引导人。来明白他的话语，引导人来行在他的道路。所以呢，一个受过圣灵光照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受过光照不一定，你那不一定这个人真的能得到这个救恩。因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在读圣经或者听神的话语之后，也会蒙圣灵的光照，他也会。那么，原来不明白的，可能圣灵会带领他，帮助他明白。 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乃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永远不会离开。这叫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救恩的一个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大家在旧约里面，大家看有知道有会幕，对不对？有圣所，在圣经里面会幕里面有圣所。那么在圣所里面，大家看到一边，那么在北面呢，它摆的是这个应该是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上面摆的是陈设饼。那么那就代表神的话语，神自己。那么另外一边是摆的什么？金灯台。那是预表的圣灵，那也是神他自己，神的第二位是另一个位格圣灵，他代表圣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面的意思真的是非常的深刻，他意思就是神真理的供应和神圣灵的光照是相辅相成的，才能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神的真理，明白神让我们所行的，单靠神的话语。单靠某一方面，我们是不能真正的认识神、明白神的，需要神的话语跟圣灵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有了这本圣经，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来明白神的真理。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个人，那么他刚接触圣经，刚接触这个福音，他不明白，可能圣灵会带领他明白一些。但是呢，这个不代表圣灵就住在他的心里。我们后面还会进行详细的一些分析。好，那我们就看这些经文后面，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对这个说完这个会幕圣所里边，我们有陈设饼，还有这个金灯台。我们说他们是神的话语，神自己，还有他的圣灵相成，才能让他明白。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比方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边，我们拿出一片白纸来，在一个黢黑的房间里边，那上面比方上面也有白纸黑字，那我们肯定是看不见，对不对？我们根本读不了，所以只有哪怕一束微弱的光线进来，我们才能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得清楚，对不对？才可以明白这纸上写的是什么东西，什么话。那么或者是我们拿一张纸看不见。如果没有啊，但是我们如果打开我们的手机，那你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就能看见里面的文字，哪怕里面的图案。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发光。因为手机打开，你不但能看到字，你也可能有光衬过的字，你才能读得明白，看得见。所以呢，圣灵的光照就是能够使人能够明白真理，圣灵的光照也是要人能够明白神的真道。所以呢，我们要真的常常来恳求、来祈求神。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时，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当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或者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也能够真实的来帮助我们，能够行出他的话语。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生命追求成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必然的一个需要。那么，这里面。他后面说那些尝过天恩的滋味儿，什么叫尝过天恩的滋味儿呢？听起来好像是有些人说，哎，好像挺神秘或者挺高大上的啊，尝过天恩的滋味儿。其实这里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没那啥。什么一个人与蒙恩得救的人，你能够跟这些人在一起，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跟他们在一起聚会，哪怕一个不信的人，他可以体会到看见。神恩典怎么样临到他们？他可以看见他们怎么经历神的恩典，怎么样享受神的恩典。那么那个恩典分享出来时，他自己也能感受得到，他就是在尝、品尝、在体会那个天恩的滋味。他不一定是属于神的儿女，但是他可以体会到，他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这个味道。比方说，许多基督徒，那么在这个许多非基督徒没有信神的，那么他因为在这个基督徒的中间，他真的会享受到这样的天恩的滋味，借着基督徒的爱心，他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 神的爱，神的这个恩典的指望。另外一些人遇到难处，那么有些有爱心的基督徒就把他们带来教会。他来到教会了，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为他们祷告，还向他们传福音，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愿意来做我们能够做到的，来帮助他。那么他一定会体会到，他看到在教会外的世界，大多是自私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世界，他只有来到教会中，他才可以看到人们之间这些信徒之间有一些有彼此相爱、无私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彰显，他才会看到有这么一群人在世界上这样的生活。所以，通过听到，他也就明白一些福音的真理。他蒙过光照，也就尝过一些天恩的滋味。但是呢，往往这种情况，过一段时间，有的人他就离开教会了，不再来教会了；有的人呢，就留下来了，继续跟这些神的儿女、跟教会的信徒在一起，继续来生活、来敬拜、来过各样的生活。那么，他们继续在尝这个天恩滋味。那么有一天，那么他真正的就这个恩典，这个不单单是这个品尝了这个恩典，有一天他可能就完全会得到这个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有可能就临到在他的身上。那么大家一定会说，有没有这些品尝了这个神恩典的滋味，那么这就迷信神。没有得到救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肯定有。我们生活就见到很多，对不对？那么圣经中其实也有这样的人。那么最这个典型的例子，大家我估计也都知道，犹大就是一个尝了天恩滋味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与神的儿子，真的那是与神的儿子呀，那是谁呀？他与他能够亲自生活了3年多的一起，他跟神的儿子在一起3年多的生活，他和那些使徒们、门徒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一起可以奉神的差遣、奉主的差遣出去传道，他们亲自在主的面前，亲自请耶稣基督为他们讲道。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是不是尝到了天恩滋味？但是呢，犹大呢，把这些恩典他看作是平常，他没有好好的思想，没有好好的回应，他甚至最后出卖了赐给他恩典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他尝了天的滋味，不等于他就是一个得罪人。在犹大身上是这样的，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那后面他叫，他要与圣灵有份。那这个好像就是圣灵有份，怎么叫圣灵有份呢？其实也是就是说，你亲自受过圣灵的光照，你读了一段话，凭你自己的理性，你明白不了这段经文，你可能圣灵光照了，这段经文可能就明白了。那么你亲身你感受到圣灵的一些感动，有的人。真的是好像看见这个神的工作，看到这个有时候对被神的话语圣灵感，自己也是真的是落泪，也这种这个这深深的觉得自己这样的罪恶，那么亲自也看过圣灵的工作，在他人身上或者在自己的身上的一些的工作，但是大家注意，这样虽然有这样的工作，但是还不等于。你即使经历过这些，不等于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那么最后他们说，也有说尝过生善道的滋味，就这些呢，也跟上也差也有相似的意思。什么叫尝过生善道的滋味呢？就是他也深深的感受到过神话语的美好，神话语的伟大。他觉得这样的话语。是人一般是讲不出来这样的话，除非神能讲这样的话。那么我认识一位 可能好多弟兄姐妹也认识啊，我就不说他的名字。有一位姐妹的丈夫，那么他呢，在疫情之前呢、啊，他也有时候也来我们教会来参加我们的圣诞节的聚会，有时候过去也参加过我们的星期五晚上的聚餐的这个聚会。那么他说呢，他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啊，你们圣经里面讲的一些话，我都很喜欢，非常真的是，他说他听了真的觉得很美。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他说你们圣经里面那个常常喜乐啊，他说喜乐这个词是我最喜欢的。他说你们里面他讲说爱人如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他说这些词，他说我都很喜欢，让我很感动。其实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能这样呢？其实这也可以就是说，他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神的话语对他。”有一定的打动，有一定的他的感受，所以他品尝过神的话语、神善道的这样的滋味。那么还有最后一点，他说有五方面，还有就是这样的人呐、啊，他还是可以，他要也经历过觉悟来世的全人。什么叫来经历来世觉悟来世的全人呢、啊？就是说你通过听到你自己的读经。你自己的灵修、参加组织的敬拜、组织学或者其他教会的团契，那么你对神的供应、你对神的审判、你对末日要在神面前交账这些事情，你是完全清楚的，你不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些一切前面提到的这五个方面，他这一类人的经历，那么。都，如果他继续，如果在这，如果他继续在神的教会中，他还继续会经历这些。那么，如果他的生命经过经历，然后慢慢的成长，我们就会慢慢的看到他生命的改变，那我们说明他真的是经历到神的救恩，圣灵真的是住在他的里边了。那么这样的人，那么他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人，那么他经历过这些。他还继续在教会里的，他的生命，他没有一些的成长，看不到他生命的改变，他甚至还在一些最终继续的在最终来这个继续，他还没有悔改的心，他还是在那边停留在原位，甚至还不如他原来信主的那个状态。那么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说，他是一个属灵的巨婴。他是一个巨婴，其实就这很像，就是他对神的话语没兴趣，他宁愿他去翻手机，宁愿去看电视，宁愿去打牌，那么他也不愿意就花出时间来看读圣经与神亲近，他觉得祷告太长了，他觉得讲道太长了。他觉得一切的团契活动，他如果参加太长了，他支持不了，他实在太累了。但是呢，如果让他去翻圣经，去这个这个去刷手机，去看电视，他去坐下打牌，那么他的精神非常好。那么这样的人真的是让我们来警醒了，真的你要警醒再警醒。真的不要落入那个可怕的地步。那么接着他在第六节，他就这样说，就是这样的人，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这里面说，若是离弃神的正道，什么叫离弃？离弃这个词呢，我想问你怎么解释这个词？我想按我的经历呢，就是离弃就是把一些东西你丢在一边不管，你不离开它，不搭理它。比方我有时候买一个东西，我看见不需要，我就把它放在一边不管，其实离弃它了，没用了，就是。对神的道也是这样，你如果听了神的道，你过去还有一些感受，还有一些这个。热心去来寻求神的道路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对神的道冷漠了，你就离弃了神的道，就是你听了道，明白接受一些真理，但就是不去照着神的道去行。 你轻看神的道，轻看神的真理，还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我行我素，往往总是听这种人嘴里面他总是这样说，我觉得这样的，我觉得那样的，他从来没有说，圣经讲的啥样的，我去查一查圣经怎么说。所以这样的人，我劝你，真的在主里面，你要小心，你要真的来这个寻求神。真正的来寻求神，所以如果这样的人的生命，这样的一个属灵，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离弃正道，也就是把正道丢在一边不理睬的人。那如果一个人信道，如果一个信徒对所信的道，所受的感动、门的光照、来世全能的觉悟，他都能够明白。那这些其实他也是神给他的恩典，但是他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轻看他，他把这个当作个皮草，那就是把神的道没有郑重的听到，没有郑重的听神的真理，然后就可能会离弃神的道，他就会离弃神。那么我们前面讲的那五样的经历，刚才讲的，他都有过，都经历过，但是呢，他没有因为神的道而产生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对神的道的响应回应，不是说真的去寻求神的道里面真正的讲什么，他宁愿看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书，他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圣经里面来寻找真道。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他不愿意来悔改，他还愿意隐藏，还愿意继续在罪中。那么，这样的人真的要小心，真的要小心。那么这就像这样的人像什么呢？他后面说，你如果是这样做。那你就像是把耶稣基督重钉了十字架，你明明的在羞辱他，你明明的在羞辱他。因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耶稣基督你已经尝过了天地之外，你已经觉悟到了圣灵的感动和光照，所以你在圣灵的工作中，你也曾经体会到有过分。然后，但是你轻看、轻看、再轻看，所以你就是等于抓住耶稣基督，你再钉十字架，再钉十字架，你在明明的在世人面前，在认识神的人面前，你在羞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这样说是，他说这样做的就像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但是说我们其实。本质上没有，耶稣就定你十字架就足够了，他已经完成他的我们的救援了。他就说，好像等于这种感受，就像是把耶稣基督重新定十字架一样，羞辱他。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对你来说，他就像另一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我举个例子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在农村里边，我们就那么住那么是几十户人家，那我有一个邻居，那他呢，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农村里边是很少有人能够去城里边做工作，这是一个很人们很羡慕的。那么他有个儿子呢，个子很高，那么他会打篮球。那当时呢，就是实行这个，各个单位、县城的人跟底下这些学校，他们有这种单位对单位的篮球比赛。结果他有一次在打篮球之后呢，他就代表我们学校打篮球。他就被县城的这个单位的这个领导给看上了，所以呢，直接就把他从农村把他要在这个县城里面，直接去他们单位上班，就推他们单位打篮球，就是成了一个从农村直接真的是。就是好像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那时候，那我们可好像还刚刚恢复高考制度，那你考个大学多难呀，真的是，但是他呢一下就从农村就直接去城市里边去工作去， 所以他的父母很为他这个儿子骄傲，啊，就真的是这么容易就能够从农村去个城市。但是后来呢，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因为贪污公款就被逮捕坐牢了。结果有一次，他的母亲呢就去我家里面就跟我们诉说这些事情，他的痛苦。他说呢，他说他的儿子遇到这些事情了，他说就像他的儿子向他的心捅了一刀。就是这样，我们也可能能感受到母亲这样的感受。虽然他儿子真的没捅他，对不对？但是他的感受就像他儿子捅了他一刀，给他的感受。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有人说啊，某一些事情发生啊，我们心中心如刀绞，其实没有刀在你面前，你是一种感受。那刚才呢，那个就是说，我们如果那样做，如果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还不去爱神，如果我们还如果离弃神，那么你就像是在耶稣基督的眼里，你就像是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再一次，你就像是在公众面前，你在羞辱他。那么有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大家，我们圣经中还有记录过一个人，大家也可能知道，有的人他受了洗，他也尝过天的滋味，已经与圣灵有份，他甚至呢听了许多的道，结果他没有得救。大家能不能想到是谁呀？那么圣经中有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大家如果他有个特殊名字，就叫行邪术的西门，行邪术的西门。他听了腓力团的福音，他马上就奉耶稣的名，哎，他送给他。但是呢，他等到彼得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他听了，那么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送了圣灵了。他也看到这些人的改变，所以他看到彼得跟约翰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所以呢，他干什么呢？他就拿出钱来，想从使徒手里面把这个能力买过来。他可能是过去行邪术挣了很多钱，所以他可能想拿一大笔钱把这个能力买过来，他可以赚更多的钱。其实好多好多人信神也有这样的心思，哎，我信了神，我可以靠这个，我可以赚钱，我可以从神那里得好多好处，好多人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信神，来信耶稣。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腓力呢，他这样一做。在使徒行传8:20-21，我们看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着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弟兄姐妹们，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警醒。我们如果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不正。你不是为了真正认识神，你不是为了真的是按照圣洁的道去行，你是为了别人的目的，为了一些你的私欲，为了一些别的东西，那你要悔改，那你要真正的来警醒，因为你的心不正，神厌恶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不知道西蒙后来这个行邪术的西蒙，他后来有没有悔改信主，这个圣经都没记录，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在当时，作为一个属灵，他也算是属灵的婴孩，他听了福音，他也受了洗，但是他当时确实是没有得救，这是肯定的。对呀，我们每一个，如果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位信徒，我们如果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危险，这样的危险，我们只要。好多时候，我们只想要，我们只想做，我们只想要，我们不想做，我们不想奉献，我们不想付上代价，我们只想捞好处，我们只想得，哎，我信神能够得这个，能够做这个，我们只有这些的想法，我们没有想着我能为神做一些什么，我能为教会做一些什么，只想他的好处，只想对他有意义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人，你要警醒。你要小心，真的，真的不要落在这个危险之中。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这一段圣经，其实告诉所有的信徒，有一些人， 他蒙过神的恩典，他们领受过许许多多从天上来的这些的福分，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圣灵亲自对他的引导。但是他们在这，他也真的在神的儿女的团体中间，跟他们经常在一起。他们在教会中间，他们都经历过，他们享受过很多这些的恩典，但是他们后来离弃了真道，他们后来不再觉得这些对他好了，他就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真道，离开了教会。这样的人，圣经都给了我们非常严厉、非常可怕的结果。就说神就不再给他们有重新懊悔的机会了，就是这样的人怎么样？他不可能再得到救恩，这是很可怕的。大家，我们说，我们以前觉得啊，你只要到死那一刻，你哪怕那股气断的时候，你继续你好好认识神啊。No，圣经中讲，如果你再一次你记得人这样的话，神就不给他认罪悔改，不给他救恩的机会了。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因为他们是亲自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亲来明明的羞辱他，所以神不会赐给他们救恩。神给他们预备的就是那永远的毁灭，那可怕的地狱之火。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在这些事上有这方面的情形，我们真的要悔改，我们真的不能再。在这里面沉沦下去，求神来怜悯，来帮助我们。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些人，他们如果是离弃真道以后，他们会有什么结局呢？这就是第二节，第二方面告诉我们，这些人属灵的基因，他们很可能就得不到救恩，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那么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这样讲。他说：“就一块田地，吃过雨之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在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骨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就是等待他们的，就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没有真正的得救，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灭亡。”因为他们从来未曾真正得救过，不是只是哎，他们得救了，又把救恩丢失了，no，没有这一回事儿。所以我们经常也听到人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可以这样，但是真的不是很严厉，可以说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如果得到了真正的救恩，他的救恩就永远不会失去，这是肯定的，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的真理。所以呢，他们在教会中间，这些人可能他们继续在这家那家教会还在行走，还在各家教会，或者在一家教会，或者在各家教会来回流窜。那么这些人呢，就是那些教会的邪杂人员，邪杂人员，因为他们离弃真理，他们明明的羞辱耶稣，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所以呢，他们把神的恩典看为情场。这些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救恩，他们就不是那些真正得救的人。那么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能够得到这个美好救恩的人，但是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人。神许可一些邪杂人员常常在教会中，那么在世上就是我们这样的，就是世上的这种有形教会。比方说，他从埃及，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么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有很多的邪杂人员在他们中间，对不对？不是同一色的以色列人。但是呢，那些人如果他们真的认真悔改、认罪悔改，来按神的道去行。他们也会有受神的救恩。我们也看见，在新约中间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受洗的这个新耶稣的西门，还有耶稣基督亲自他解决的，跟他生活了3年多的犹大。那么这些人都是尝听过福音，他们都是尝到了天的滋味，都是 经历过恩典，但是呢，这些人最终他们离弃了神，离开了神的道。那么后面，那么我们也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教会里面有，他用这个比喻来说吧，就是有麦子也有稗子。那么主要是在马太福音13章的30节，他说容这两样一起整，等着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刨出来。捧成红，留着杀了。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呢，主才是那位最后分开真信徒，他是假信徒，分开麦子跟稗子的那一位。我们谁也不敢说，啊，你是个信的，你是个真信的，他是假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谁也看不出。当我们从人的生命的这个成长、生命的这个生活、他的生活的这个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但是这个不是100%准确。那么最掌握这个权利的，最能够分别出来是谁呢？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他最后要把人真的、假的都分别出来。我们在教会中，可能啊，你看见过什么？还好像是这个像样，你看见他也那么好，那么很可能。我们谁也真的是，其实人的内心谁也看不出来，只有神才到内心的，能够决定你我谁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救。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生命的转换上、生命的改变上，我们80%、90%，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前面这些都是警告信徒，不要成为那样的人。以为自己信了主得救了，但是他们不把神的道当一回事，轻看神的道，不去行神的道。如果他们的生命就这样下去，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得救的一个属灵的巨婴，一直就处在一个这样一个状态，甚至不如这样器械的状态。接下来，那么这是前两这个一到这个。发现的是，这通过这两个方面，那么圣经是在警告我们每一个人，警告圣经中，警告教会中这些属灵的巨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不要落入这样的一种可怕的境地。那么接下来，那么圣经就又来安慰那些，来鼓励那些真正的愿意按照神的道行的人，继续来努力，继续来追求。直到我们借主的名，直到那我们的救恩能够完美的能够得着，就在第三部分，只有听到、行道，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我们先来看第9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大家听，大家读完这节经文，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这里面是他行为，还是你的行为，你们行为比他们好像好一些，所以因为你们的行为，你们就觉得好像你们可能会更大的可能性来得救，来得到救。但是呢，弟兄姐妹，真的要知道这一节他不是在讲，他不是说是哎靠行为人可以得救，而他恰恰是相反，是在讲信心没有行为。是假的信息，是一种死的信息。所以这些经文呢，就甚至告诉我们，真正得救的记号，可以从他的行为，从他的行事为人中可以看出来。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得救，却没有好的行为，他的得救那就是假的，他的信心就是死的。因为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只能结坏果子。也就是说，哪一种树就结哪一种果子，从你的生命就可以看出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如果你的行为是真正新生命的一个印记的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彰显的话，那么你的新生活、你的行为本身就是你一个得救的见证，就是你生命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 有真正的新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记号。那么这里面后面他说，你们的行为强迫这些，而且你们禁锢得救。那怎么样理解这个禁锢得救？啊，是不是你差点得救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那为了理解这个禁锢得救啊，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这么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人得救呢，他圣经中告诉我们最少要经历什么三个步骤。人的得救不是啊，我一下就都有了，是按自己。如果在这个总的来说，是你得救了以后，你罪恶就不会失去了。但是你得救的这个完全的这个过程，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完全的救恩，你不是完完全全已经抓到手里面了，已经不是你完全实现了。所以一个人的得救呢，最少要经历三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一个灵魂的得救，你的灵魂世界得救。这又叫做什么呀？我们说的得救或者称义，就是你的地位上的得救。那这个步骤吧，就是在你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那一刻，你就拥有了这个灵魂的得救，你的灵魂当时就得救了。那么第二步就是生活的得胜，你得救了以后，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就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的行事为人上。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救主来延续这样的一个生命，这叫做得胜，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叫做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就从你得救，你的灵魂得救，从你灵魂得救那一刹那，到我们见主面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刹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一个得胜的。这是我们一个生活得胜或者成圣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也就是最后一步，才是身体的得赎，身体的得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赐给那些真正的得救的人一个真实得救的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永远不会朽坏、不会再死亡的一个身体。那么这样得救这个程序才能够完满的完成。你灵魂得救，生活得胜，最后你的身体得赎，这样的一个得救的一个整个的过程，才能够最后的得到完成。所以呢，这个里面这个得救近乎得救，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按照这一个步骤一步一步往下走。就是我们从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变化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他正在经历一个得救的过程，他正在走向那个最后一步，离那最后一步，那个身体的得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呢，几乎肯定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几乎肯定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个近乎得救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马上就要快到了那个救恩在你的身上完全成就的那一刻，这是关于这个第九节，我们再往下看第十节，他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仅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写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那么这里边呢，看到就是说，神的公义，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一定会纪念你为神的荣耀所做的一切功。可能这功有大，可能你认为，哎，这是举手之劳，不是的，你用心在做这件事情，神一定会纪念你为他的名所写出的爱心。那么伺候圣徒。其实这里呢有很多的形式，很多的方式，我们来伺候圣徒。在他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给他帮助；在他经历痛苦、软弱时，我们给他安慰，去陪伴他，和他分享圣经，给他一个问候，给他送去一些好吃的。那么这些都是，当然还有很多的形式，都是伺候信徒的这些形式。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经常 哎，去接触那些哎不能开车的弟兄姐妹们来教会参加组织敬拜或其他的活动，经常给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给他们送一些食物，尽管真的自己真的可能年老或者什么不是那么方便，但是还愿意继续这样的做，因为有神的爱，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才能这样的做，他不是靠他自己，那是靠神加在他身上的恩典。那么，他有时候呢，或者比还比一些有需要的人、经历难处的人呢，给他寄一个这个，给他寄一份卡片，经常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来问候一些弟兄姐妹，来鼓励他们，有时甚至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伺候信徒、服侍圣徒的心。神不是说你做了多大的事情。神就是从一些小事情上才会看到一个真圣徒他的行为的写照，他的生命的样式。所以呢，弟兄姐妹们，真的是你们的爱心，神绝对不会忘记，这是你们得救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真的是在感恩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实在是感恩神，让我们能够中间有你。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能够真的是伺候信徒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呢，当你真正为主真理，你为了他是圣徒，你服侍他的时候，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你做的工作，你也不会，他也不会忘记你显出的爱心，他一定会纪念你为他的名，你所付出的代价。正如过去你怎么样服侍神，现在照样继续这样服侍，照样和你前面服侍圣徒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一个神的写照。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两节，他说：“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写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里面殷勤，就我们有时候咱们也讲说，他那个人多殷勤，那个怎么样？我像殷勤呢，就是说极其热忱的你参与一项工作。那对基督徒来说，殷勤就是你热忱的参与教会的各样事。最基本的就是你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侍、教会的组织敬拜、教会各样的团契的活动，因为你是一个圣徒，因为你是神家里面的人。如果你连这样的基本的都你不想来参加，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那么你谈何你是服侍信徒？谈何你想我们教会能够怎么来服侍？不是那么，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信徒是基于爱心殷勤的服侍，动机是因为神的爱，因为你爱神，你才是这样做。我不是说啊，我看到谁不顺眼，我看到怎么样，我就不想参与了，我不想。如果我们就这样的心，那真的是很可怜，也很危险。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真的服侍人，能够怎么样？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爱，不是出于从爱神的动机。那么那些都是可怕的，所以工作和爱心的见证，正是一个人得救的确据。工作和爱心的见证。那么后面还有懈，他说不要懈怠，并且不懈怠。那么懈怠呢？如果用在听道上，咱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就说，就是说我们的耳朵懒惰，我们不想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就听不见神的话，这叫听道上的。就是对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用在行道上，那就是说我们不像刚信主时候那样的积极去参与服事，参与教会各种的活动，那么这个照着圣灵的教导去行。但是过你刚信主时候可能很热情，很怎么样，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冷淡下来。那这里说在行道上，那我们怎么样？不要懈怠。如果我们这样懈怠的话，就会使你属灵的生命停滞不前，停滞不前，那你就会一直这样下去，你就会成为一个属灵的巨人，属灵巨人。 这是极其可怕的，是十分的危险。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借着信心和忍耐殷勤行道的人，殷勤做工的人，那么你必然会承受神为你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的救恩。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一段的信息，其他呢就是在警告我们每一位教会中的信徒，我们不要成为那个属灵的巨婴，因为属灵的巨婴可能会离弃正道，更可怕的是他得不到，可能得不到救恩，真的是以为得到就得到，其实他得不到，离开了世界后会有可怕的结局等待他。所以，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该警醒，都该审查我们的生命。那么，这段信息也是鼓励那些生命中有美好的见证的那些属灵生命的美好见证的那些信徒，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那么能够继续的来殷勤做主公，毫不懈怠，因为神应许我们学位的这个人必然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就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你来让我们警醒，你也来给我们鼓励。就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真的来得到主你的真理，主你的圣灵，你光照我，你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生命的状况，让我们真的不要继续，真的处在一种属灵的巨婴的一种生命中。这样的状态中，你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走出真的生命改变的这一步。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听了你的，真的能够愿意听你的话，渴慕你的话，让不只是听到，也能够把我们听到的主你的真理，能够靠你的恩典，靠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不管是教会的服饰。还是在平日的生活都能够真正的彰显出来，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的活出一个光明里面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最后能够得到主你给我们预备那个全备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祷告请求，奉耶稣基督保佑。
阿门。